姐妹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主日，我们能够奉他的名，能够继续在他的殿，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要好好的把它把握住。感谢我们主教会给我的邀请，让我能够在这里能够跟大家一起同心同声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再次祷告，就是当我们安静在你脚前的时候，请你叫我们能够审查我们的内心，好在我们跟你之间没有拦阻，我有拦阻，请你除去，用你的宝血遮盖，以及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清洁的人。我们是带着忠心和守节来到你的面前，这样的人必蒙你的悦纳。请我们求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显明，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，把你的话向我们清楚的来指明，以至于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去执行你的真理。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充满着属于你自己的爱。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人问一个问题：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是什么？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答案呢，是见仁见智的。有本书的作者呢，他的书名也是这样：什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？他说，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用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这个爱的诗章来诠释，把那个爱很清楚的、很透彻的呢，把它讲明出来。我觉得他讲得很对，为什么呢？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，因为呢，爱呢是人与人之间不能缺少的感情。无论是人间的爱，或者是上帝所给予的爱，那神圣的爱，或者是 agape， 其实爱呢，把一切的美德呢都联络起来。所以圣经里面就说，爱是联络全德的。如果这样的德行美善，好像根基一样，那么那个爱呢，就是把最初的根基呢，把它串起来的那个基串。弟兄姐妹，人与人相处，人与上帝的关系不能没有爱，而且爱呢是最大的。人需要爱，每一个文化里面的人都有不同的表达爱的方式。我们现在美国，我们看到美国人他们比较公开，也比较直接，他们常常把那三个字我爱你哈挂在嘴边，对吗？然后他们呢，很多时候他们就讲这三个字呢讲的太多，有点很许泛滥哈的这种情况出现。但是对我们这些东方人，我们是非常少哈讲这个爱。为什么呢？爱在心里面呢口难开，我们的爱呢是比较含蓄的爱。所以我们也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然后这个极端呢就是久旱没有一点的甘露。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些的甘露，滋润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言语，或者是非肢体的语言呢来表达。无论怎么样呢，我不是说哪一个文化比较好，或者是哪一个名字比较对，主要的呢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呢，在我们的心的底下、内心的深处呢，我们需要爱。 我们都需要这个爱。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，如果没有人爱我们，我们很难活下去。如果没有人给我们去爱的话呢，我们会觉得人生非常的乏味，非常的平淡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讲的那篇爱诗章。其实姐妹，你有注意到吗？这一篇的诗章，爱的诗章，这段的圣经常常在哪一个场合里面被拿出来被很多人讲呢？在哪一个场合里面？啊？对对对，在结婚的婚礼的时候呢，这段圣经呢常常拿出来诵读。我觉得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把爱呢讲得非常的透彻。那我今天把它简单的分成三段哈。第一段呢，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，就讲到爱的什么呢？超越，爱的超越。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得了所有的才干、恩赐、成就，你还有许许多多的善行，但是在这一些的恩赐、才干、善行等等等等，人家都把你看作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。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了不起，是难得的人才。保罗就说，如果这些的当中，无论你多么有成就，多么有良善，多么有恩赐跟才干，但是这些当中里面没有爱的话呢，弟兄姐妹，这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就等于零。零加零等于多少？零乘零等于多少？也是零。这些全部加起来，如果没有爱，保罗说全部都算不得什么。但是在这些的东西里面，保罗说，如果你有基督，有基督的爱，就好像在这些零的前面呢加一个亿，你后面的零就有价值，就有意义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爱。保罗在第四到第七节里面就讲到爱到底是什么，等下我会用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一方面的真理。而来到第八节的时候呢，就讲到爱的永恒，爱是存在永永远远的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我们在这个地面上，我们要有气，要有量，要有爱。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有气，我们不需要，因为我们跟神已经面对面了，我们也不需要盼望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神，所以我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盼望。我们多么希望主早日临到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但是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，上帝的我们是站在上帝的宝座的旁边，我们是在宝座前面，在那里敬拜，在那里赞美，在那里把一切的现在荣耀、经历、能力、智慧，所有的都归给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，我们不需要信，我们也不需要望，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爱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爱是最大的，它是持续到永远的。好，第四第四到第四节里面讲到爱有很多的特质。我发现到这个爱，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呢，就讲到八个不，八个不，还有讲到四个反。爱是什么呢？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计较人家的恶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喜欢不义。然后这个就是八个不。然后爱里面还有四个反，反是包容，反是相信，反是盼望，反是忍耐。有人就称这个爱呢是什么呀？不凡的爱，不凡的爱，非凡的爱。就在这篇新圣经里面，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亮光，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是看不到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，就是爱呢的第一个特质呢，就是恒久忍耐，凡事忍耐。其实你们，你若注意到，当保罗讲这个爱之章的时候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爱是凡事忍耐，他讲完结束的时候呢，他说你们要凡事忍耐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保罗在这里讲到说，你的爱呢，必须是持续的，是那个持久的，是那个稳定的，是有个定力在里面的。所以你开始的时候要忍耐，结束的时候也要忍耐，你的爱才能够持续到永久。好，什么是忍耐？什么是忍耐？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，头脑知道，但是要想得清楚、细细明白，很不容易。忍耐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之下，仍然里面有一种的持久稳定的力量呢，叫我们在压力重重之下呢，我们能够继续勇往直前，这就叫做忍耐。忍耐是里面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稳定力、持久力，支持我们在很困难、很艰巨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。所以忍耐呢，有等候的意思。忍耐呢，有什么呢？有慢下来、恭敬，马上要有果效的那种的意思在里面。有人说一句话 ：“Love is not in the hurry. Love is not in the hurry.”这就是忍耐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不会马上就要他做什么。我里面有一种定力，愿意忍耐去等候，让他逐渐的来改变。甚至在一个很不道理的意识、这个环境的里面呢，你还是继续的愿意等待他的改变。这就是忍耐。我们人性需要忍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忍耐。这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忍耐，就是我们希望的别人对我们多一点的忍耐。但是这个时代呢，是一个越来越不能忍耐的时代。怎么样看得出来呢？你看在路上开车的情况，稍微慢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后面就喇叭就响了。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开车开到看到前面很慢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会按喇叭。我们觉得说，哎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处很不能忍耐。当你看到现在在波士顿这个地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特别今年从一月到六月，你就发现到波士顿这个地区呢，就有214宗的这个枪击的事件。而在这个240宗的枪击事件里面，其中25个人呢是用枪对人家谋杀而杀死的，所以这个里面牵涉到很多这种伤害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州长呢，就发布一条命令，要拨出大概40万块钱来请求教会、请求宗教团体、请求这里的社区的团体呢，能够怎么样抗衡这种的暴力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很不能够忍，常常都用枪支呢来解决事情。我们看到以前的人哈，是不是比较有修养一点？啊，以前的人是不是比较有修养一点？但虽然是这样子说，但是不代表说他心里面没有恨。但是至少表面他给你看到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容易的爆发出来。所以现在的人呢，很容易你碰他一下呢就爆了，哦，就爆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别人忍耐我们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应该用同样爱的美德去对待每一个人。在美国哈，有一些的基督教的书籍有卖一些的纽扣，名人的纽扣，上面有印一些的这个标语。当然，很多时候呢，教会呢，或者是一些外面的机构，他们为了要纪念什么圣灵纪念啊，都会买一些、订一些，让人家能够怎么样别在这个挂在上面。那么有一个是这样的，它上面就写着什么呢？它上面就写着几个英文字 ，PGPGISWMY， 它写上这个英文字。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纽扣上面印上这个英文字的时候呢，他们都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是设计的人哈，他们有一种目的呢，就是要让看到的人呢都要去问哈，所以你就有机会呢向他来解说到底这个 PDPGISWMY 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？Peace and patience. That isn't finished yet.每一个字呢，都代表一个英文字，它的意思就是要请你忍耐一点。上帝在我身上呢，还没有做完他的工，请你忍耐一点。上帝在我身上还有未完之功，所以上帝在忍耐的雕塑我这个人，所以请你也能够好好的来包含我。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开车，有时候我们上了一些超一些高速公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看到特别是在一个修建哈，这个 construction 在 going on 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，我们很辛苦在里面转来转去，后来我们转了出来，哇，我们就觉得啊，实在是很不容易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基建的公司呢，会在他们那个基建的那个地方完工以后呢，他会上一个牌子，很酷气的，就是 "From owner construction,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." 那有的公司呢，就管你了。我觉得我们人生在世哈，尤其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是 end of construction。如果有一天我的那个第七礼拜，如果我能够站起来跟大家讲几句话的话，当然那就是我已经没有了哈。那如果我真的能够站起来讲几句话，当然那个时候站起来就没人下台。如果当然我是不能了，我就是说我能够的话了，我就是说跟他说 "End of construction,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."谢谢你们个人在我身上的担待，我们那么希望别人能够对我们有多一点的忍耐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点的忍耐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呢？爱是什么？保罗说爱就是凡事忍耐，保罗说爱就是恒久忍耐，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不是普通的人的修养啊，你能够做到的，不是。我们也听过一些人生的格言，我们听了哎，觉得很有帮助，好像说忍辱怎么样？啊？忍辱是怎么样？风平浪静，退一步呢？啊？对吧？海阔天空，对不对？忍辱是怎么样？风平浪静，退一步就海阔天空。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些人生的格言啊，它只是忍辱啊，不是忍多时啊。你说到忍多时的话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他不是退，他是他们只是说退一步啊，你叫我退两步啊，退三步啊 ，sorry。你叫我退两步就不行。如果你把这些格言跟圣经里面的呢做一些相比较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很不一样。圣经说什么？凡事要忍耐，恒久忍耐。恒久忍耐意思就是说你要持续的忍耐，不是一时的，而是多时的。然后呢，继续不断的忍耐。凡事忍耐呢，就是在每一件的事情上，无论是大大小小的事情上，你要学上帝呢，学你这个属灵的美德，就是忍耐的美德。你知道很多时候，我们的修养会帮助我们有忍耐，但是这个不能够持久。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他能够忍耐，真的是可以忍。但是在多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觉到它里面那个容量啊，就藏不住了。所以它的忍耐的容量到一个限度的时候呢，它外面看起来它是很有忍耐，但是在里面呢，好像什么呢？里面好像什么浪涛汹涌，里面好像什么在一起在滚，对不对？沸腾一样。所以呢，当那个限度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爆出来，爆出来的时候，周遭的人啊，都遭殃了。不但这样子，你会不会忍耐，就要看那个地方的这个人的地位怎么样。一个人你会不会忍耐，就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地位，特别是你的上司，你的上司啊，真的是脾气坏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动不动的就在那边发脾气，我们就受不了。那因为你有利益输送，有那个利益的关系啊，可能你就说啊，能够忍就忍，不然呢，你不能忍了，你就要什么？准备要什么？准备要包袱要收拾好。这个时候就把所有的唠叨呢都讲完了哈，就赶快走了。所以因为有利益的关系呢，我们不得不忍，不必要忍。那对我们的下属呢？对 对我们的伴侣呢，对我们的同事呢，对我们周遭的人，可能我们忍耐的程度就越来越减少了，尤其是我们的伴侣，因为太亲密了，好像刺猬，你知道吗？刺猬刺激啊，我很听很多次的，这两有的伴侣就好像两只刺猬哈，刺激啊，他们靠的越近的时候呢，就你刺我刺你哈，所以他们容易就这样子爆发出来。那有些人呢，就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哦，这些人呢比较容易欺负，所以呢，对他就随随便便哈，可以发脾气就发向他发脾气。如果有一个人呢是那么容易生气的话呢，当然他就会比较收敛一点，哦，对这个人可以发脾气，对这个人嘛，对第一呢不能够发脾气，要收敛一点。但是收敛一点不表示说他就没有在背后整他，啊，有的人是这样哦，他看你不能欺负啊，就在后面你的背后呢讲你啊，很多时候呢，不单是会在我后面讲你啊，有时候也会找机会来整你哈，啊。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忍耐呢，都是在人面前的忍耐。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忍耐，不是不是啊，这样的忍耐啊，很难哦。不是这个忍耐很难的，要恒心忍耐，因为凡事忍耐，我是谁啊？我的容量没有那么大到一个地步的，我能够继续不断的这样子忍，我应该怎么样？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忍耐的这样的一种的美德，透过我的生活，透过我的言语，透过我的思想，透过我的态度，把它表征在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也得到悦纳呢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，你看到鱼哈，在水里面游泳，你看到鱼在水里面游泳，你觉得它在里面游的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会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，哦，这个鱼为什么不像我们人一样哈？有时候游到一个阶段，我们都要回到水面呼吸一下，对不对？深呼吸一下，在那水里面游，看到鱼在水里面游，哇，一直这样游，它怎么样呼吸啊？我们觉得很辛苦。那我们知道鱼，就觉得这个鱼，这个水呢，对鱼来说呢是如鱼得水哈，这个是它生存的一个环境。很有可能这些鱼也看我们人，看我们这些人呢，在陆地上啊走来走去，都不需要在水里面的。哦，这些人怎么样活啊？哦，还看我们人也很辛苦啊。哦，我们怎么样存活的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一切呢都很困难。一切都很困难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忍耐下去。而如果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话呢，这一些东西不会太困难，不是说不困难，不会太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呢，它有忍耐的那个美德。耶稣的一生呢，是很忍耐的。他出世，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都是很忍耐。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，耶稣他的一生当中有三个训练之呢，是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学习到那一份的忍耐。那刚才我们也读，就是说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所以他就给你一个理念呢，帮助你有支持的力量，在很不理想的环境里面呢，你能够继续的忍耐，能够继续的向前走。所以我们刚才有读两段的经文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，我们讲到，所以呢，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呢，你们都是上帝蒙爱拣选的人呢，你们要以蒙恩的相称，你们行事为人要跟蒙恩的相称，你们行事为人要怎么样呢？要凡事怎么样？要有怜悯，要有恩慈，也有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，他说：“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，你们有了新的生命呢，那你就有新生命的特质。这新的新生命特质呢，在加拉太书里面很清楚的表达出来。其中呢，也有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里面呢，有忍耐的特征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病人忍耐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办？啊？”当你不能忍耐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办？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发生？ 当你不能忍耐的时候，你要深呼吸啊！那告诉你自己，我现在在深呼吸啊，深呼吸能够帮你怎么样稳定下来？尤其你们吵架的时候，更要深，不但要深呼吸，要离开现场一阵子哈，不然继续下去就没完没了，有飞机啊、飞盘啊什么，到处都飞哈。然后我们就不但要深呼吸，让自己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。如果真的是到一个地步，你不能再忍了，深呼吸也不能够帮助你的时候，你要默默倒下在天上的父，父啊，父啊，父啊，父啊，这个彼得他向主耶稣发出的呼救，也能够用在这样的处境里面，父啊，父啊，父啊，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。我需要主你给我力量，给我内在里面有一种的稳定的力量，叫我能够怎么样？你能够忍耐，给我力量，发挥主的生命，使我能够在很不容易的环境之下，在很精彩的环境之下，我能够继续的往前走。脚步稳，这样大谋，对不对？我那是愿意承受痛苦，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字哈，这个忍字啊，带得非常好，就是在心口上面呢有一把刀，对不对？心口上面有一把刀，这个忍。在英文呢，除了 patience 这个字以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忍耐，另外一个英文字呢就是 long suffering。意思就是说，能够承受长期的痛苦，能够承受长期的痛苦。忍耐呢，是能够承受痛苦的。当你有痛苦的时候，你有忍耐，你能够承受这个痛苦，你能够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那些做父母的呢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忍耐，很佩服他们的。因为你看到有一些做父母的，他们呢能够牺牲很多天都没有好好的睡好，哈、啊，怎么样？多少的不眠之夜呢？他们都能够有一个小孩子呢，那意味着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哦、啊，对孩子呢牺牲了很多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小孩子呢乖乖的话呢，那还好；如果小孩子不能不乖的话，或者是不愿意乖的时候，或者不乖的时候呢，还要在那里忍耐等候孩子出现的懂事跟成长。所以我们看到父母的爱，有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很伟大。为什么父母亲有这样的爱呢？啊，为什么父母亲有这样的爱？因为呢，他跟我们有生命的连接，因为这是他的孩子，所以我们他们愿意为孩子呢摆上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愿意在孩子的身上呢去施行那个爱的忍耐的功夫。所以这个爱呢，不单单是人间的修养，也不是要靠你的修养来实行这个忍耐。爱呢是生命的特质，有基督的生命，你就能够发挥这种圣灵的这种的果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要回到什么呀？你爱不下去的时候。你不能够忍耐的时候，你要回到这个爱的源头，这个忍耐的源头，你要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，让它激起生命力，让它激起这个爱的这个力量，让你的爱继续不断的每一天充满你，让你这个爱呢愿意承受你面前所不能够改变的痛苦，坚忍的爱，这是相信上帝的主权。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他的作为就没有办法来成就。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，说他的时间到的时候呢，他的作为就会显现。什么叫做忍耐？忍耐就是等候上帝作为的显现。忍耐就是等候上帝作为的显现。如果你现在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如你的理想？如果你相信上帝正在掌管一切 ，everything is under God's control。如果你相信这一切最终呢会扭转乾坤，如果你相信上帝正在掌管这一切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因为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。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的话，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带着你的时间，带着你的方法来实行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要继续的在教会来祷告，让上帝的作为在你们的当中来实行。于是有一个人买了一个迷种的葡萄藤，然后他想栽在他屋子前面的那个篱笆下面的泥土，他希望呢这个葡萄藤呢栽下去以后呢，它能够长，能够长到这个篱笆的上面，然后呢，再从这个篱笆的上面怎么样， 春当季，哇，如果整个黎巴呢都长上这个明种的葡萄藤了，哇，就会是很漂亮的。所以他就栽上去，那按照那个指示，每天浇水啊，还有他所需要生存的环境啊，都提供了。把那个指示去照顾，每天浇水，很努力的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心里面觉得很不自知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这样子做，就这样子做，就这样子做，哎，好像没有成果。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是泥种啊，很贵的，栽下去就是没有照顾它，花了很多的时间照顾它，就是没有看见有什么东西长出来。所以在那边埋怨，在那边很不知滋味，很烦闷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听到隔壁的邻居，那对老夫妇在讲话。”哎，现在他们在讲什么呢？等啊，好漂亮的这个葡萄藤啊！哎，哪里来的？原来这个葡萄藤已经长了，不是长在这边呢、啊，是长在隔壁的那一边呢、啊。弟兄姐妹，你每一天在那里细心的照顾，在那里浇水，没有结果，你好像看不到那个结果出来，好像没有什么成就。不过结果却是什么？到另外一边，你相信这件事情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忍耐，你越忍耐，随着这个人，随着这个伴侣，随着你的上司，随着教会，忍耐越忍耐，你好像看不到结果，祷告越祷告，但越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？其实有没有结果呢？有没有结果？有吗？有结果。如果你相信上帝的主权，就会有结果。如果结果是在篱笆的另外一边的话呢，可能你看不到，但是它已经在长了，上帝的工作已经在做了，在让你动工了。这就是人呐、啊，弟兄姐妹要恒久忍耐。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给我们在很艰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有这种持久稳定的力量，叫我们继续的来侍奉，叫我们继续的往前走。我们要学耶稣，他能够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为了帮助我们大家的记忆呢，我提几个有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数目字。第一个呢是十个月。那我们男生啊，因为没有怀孕啊，知道这个女人、妇人啊，顶着那个大肚子十个月的那种滋味哈、啊。所以就讲到主耶稣，他在玛利亚的胚胎里面呢，一生的时间十个月。耶稣其实可以不可以以大人的身份就马上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他可以。为什么他要造成肉身呢？他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呢？还要牺牲在一个妇人的这个胚胎里面十个月的时间呢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他愿意忍耐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愿意忍耐。这个伟大的上帝呢，竟然愿意牺牲在一个女子的肚子里面十个月之久，那份的忍耐有多大呢？其实上帝呢，在亚当的时候呢，不是怎样，不是造小孩子那样子啊来的，是不是？就马上把他造成一个大人了。所以我们看亚当的时候呢，和亚当有两个跟我们不一样的，是什么呢？亚当是没有童年的，亚当是没有祖籍的，因为他不是妈妈生的。所以耶稣如果以大人的身份，他三十岁，哈、啊，怎么样，就来到这个世界？他一来了就开始说：“中国进啊，你们当一岁仔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这样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啊！为什么很像什么玛利亚啦、啊，又什么被圣灵充满啦、啊？”圣灵又透过玛利亚的肚子来怀孕啊，又造成肉身这样的一个神学，所以很难明白。那这是我们人一厢情愿的一种的想法。第二个数目字呢，也是三十年的预备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人啊？在圣经里面，从他一岁到三十岁，从来都没有记载什么，除了他十二岁以外，有一次讲到他发生了一些事情。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三十年的准备，他做小孩子，他要跟你家里面跟爸爸妈妈怎么样相处啊，跟他四个弟弟跟还有两个以上的妹妹在一起相处。我们不要以为耶稣他是好像我们普通人一样，他也有兄弟姐妹，他跟他的邻居啊，他跟很多的人在一起相处啊，他家里也不是很大啊，他学习怎么样跟这些人来相处，这就是忍耐，这就是什么？这个月三十年，还有另外一个数目字呢，就是六个小时。六个小时是什么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，你知道耶稣选择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呢？如果是你选择，你会选择十字架吗？听你们啊，你会选择什么？你的方法？他为什么不选择断头台？哎，就身首异处，有点痛苦，挣扎下去没有？但是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，他要选择十字架，为什么选择这样残酷的死刑呢？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在十字架哈那种痛苦六个小时是什么样的滋味？圣经说他忍受十字架的苦痛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上帝的旨意能够怎么样成就在他的身上。他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，就是要我们弟兄姐妹学习如何在痛苦艰巨的环境里面，如何靠主来忍耐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那个爱的人是不是合你自己的心意。你是不是你在他的身上的期待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落空了呢？好像一点眉目都没有，你又不觉得心灰意冷呢？你跟你的伴侣，你跟你的小孩，你跟你的亲戚朋友，你跟你的同事老板，你跟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到底在他们身上你失去了多少的忍耐？你失去了多少的感受？主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让我们有圣灵的果实，我们愿意忍受痛苦，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上帝的作为有一天能够在这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教会来彰显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。当你每一天在那里忍耐的时候，在那里交战的时候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在另外的一边，上帝就已经怎么样开始在动工了。我们记得大家，谢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提醒。既然你知道我缺乏爱，求你将你自己的爱源源不绝的透过我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。对啊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缺少爱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爱，求你给我们这个力量，求你的爱常与我们同在，我求你自己的爱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叫我们爱你，也叫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爱的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主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.